美国军队出其不意，一举从日本人的手里头夺回来图拉吉岛和瓜岛，就好像给日本人的肋叉子上插了一刀。这三川日本海军中将可受不了了，他深知图拉吉岛也好，特别是瓜岛也好，那是日本人在东南太平洋的运兵站，这要丢了那还了得吗？他一面向大本营报告，一面迅速地成立了快速反应部队，带着他所有的力量，海陆空三军向瓜岛进发。这天呢是8月7号的傍晚，天公不作美呀，霹雳闪电，下开了暴雨了。这雨啊就是一口气儿的大，太平洋上卷着狂风，晚上这个雾还特别大，这么大的风刮不散，日本的舰队飘飘摇摇往目标进发。这位三川中将站到指挥台上，俩手握着扶手，举着望远镜，不住的擦水，不住的望啊。他心里头清楚，这一仗是至关重要，如果老天保佑，我能顺利的把瓜岛夺回来，在大本营我肯定是得了头一功，天皇陛下还背不住接见我呢，东条首相能把勋章挂在我的胸前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仗要出师不利，后果就是不堪设想啊。因此他暗下决心，说什么也得打赢这一仗。他心里是默默的祈祷，按现在的钟表说，也就是半夜3:10左右，他突然恍恍惚惚的借着电闪的光看着前面好像是美国舰队，但没看得太清，他心说怎么美国舰队在这儿埋伏着呢？嘿，让我给遇上了啊！先下手的危墙，后下手的遭殃啊！他问身旁的参谋官，你们看清没，是不是美国人的舰队？
报告司令官，好像是，把俩肉仔细看看。是，
几个人同时举起望远镜来看呢，看呢。
报告司令官，好像是美国的舰队。
那位说是吗？真是。闹了半天，美国舰队在哥姆利将军指挥下，向瓜岛啊运送军队和粮食，他正好在这碰上。这小日本子三川把小眼珠一瞪，吩咐一声，集中所有的火力给我开炮，打，狠狠地打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四艘重巡洋舰，两艘驱逐舰，100多门大炮是同时开火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真是电闪雷鸣，猝不及防哦。这下美国人吃了亏了，他们动作只管，在日本人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发现了日本人，还没来得及报告呢，日本人先入为主开了火了。这下美国人可吃了亏了，被人家打的是鬼哭狼嚎啊，团团烈火腾空，美国的3艘巡洋舰、4艘驱逐舰纷纷被重炮击中，很快就沉入大海，上了数百名美国大兵都沉入到海底啊，损失惨重啊。三川得到报告之后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笑容啊，
嘿嘿嘿，继续打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
咚咚咚咚，激战了将近1小时。要说激战呢，有点夸大其词，其实美国人没有还手之力，几乎都是日本人开的炮。1小时之后就4点挂铃了，天是似亮非亮，雨也不下了， 雾也不那么浓了。三川一琢磨，坏了，要等美国人还过手来，他的舰载机出动对我是大大不利，
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足啊。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因此下令撤。小日本多够狠的，咬一口撤了，见便宜就走。他呀，损失了两只驱逐舰，损失了几十个人，以最小的代价占了个大便宜啊！当然他是高兴啊，日本舰队撤了。哎呀，美国人这才还过手来，赶紧救火呀，救人是乱作一团。所幸日本人没敢攻打瓜岛，因为感觉到实力不太够，这美国人才有功夫清理战场。等清理完了，全咧嘴哭了，损失太严重了，向格姆利将军报告。格姆利额角上也冒了汗了，作为前线指挥官，这么大的损失如何向上峰交代？但这不报告不行啊，硬着头皮向总司令尼米兹汇报了经过。尼米兹啊，在指挥部里听见这个消息之后，坐在那三分钟没喘上气儿来。怎么这么大的损失啊？哥姆利啊，哥姆利啊，你怎么指挥的？他真想严厉的处分哥姆利，但是啊，他这个人思路相当敏捷呀。尼米兹左右考虑多时，心说别去，他们够上火的，没有愿意打败仗的将军，可能是一念之差估计的错误了，我呀别责怪他。所以他马上改变了思路了，让副官拟了一封慰问电马上发出去。这慰问电是十分感人呐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敬爱的哥姆利海军中将、弗莱契海军少将，你们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夺过来图拉吉岛和瓜岛，为我们美国人打腰提气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至于损失嘛，这是战争中在所难免的，打败了受了损失没有关系，它能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，能够下一次吸收教训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。有哪些困难，及时告诉我，我全力支援。你瞧瞧，这电报发出去之后，哥姆利将军、弗莱切将军眼泪都掉出来了，心说我们有什么颜面呢？受到这种嘉奖啊！哎，这慰问电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鞭策呀。两个人痛下决心，一定把损失捞回来，因此赶修工事，修补战船，以力再战。翻回头咱们再说三川海军中将，咬了一口沾了便宜，他撤了。撤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准备着下次再大规模的进攻。他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大本营，老剃头刀东条英机接了报告之后是喜上眉梢啊，把山本给找来了，把南宫也给请来了。二位将军可喜可贺呀，三川将军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你们看。这两个人把电文仔细的看过之后，内心不是滋味，心说我们是败军之将，在中途岛叫人打的大败，你看这三川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哎，相比之下我们是无地自容啊。首相让我们看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山本心说，别等人家说话了，我呀先采取个主动吧。看完了他先说话，首相阁下，我有个想法，请讲。兵贵神速，趁热打铁，我打算亲自挥师赶奔瓜岛，要一鼓作气把瓜岛、图拉吉岛全收服了，然后趁势拿下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，活捉麦克阿瑟，不知首相以为如何？ 老东条小眼珠转悠转悠，心里说话：山本的山本的，你有点夸大其词啊。那麦克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吗？那在菲律宾，我们悬重赏，不写天罗地网，他都跑了。你到澳大利亚就能把他抓住，再说也到不了澳大利亚边上。但是呢，志气可鼓不可泄，他心里明镜一样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山本君，我很赞成你的见解，我祝愿你一帆风顺。首相，您同意我出兵的？
正是。
这次是不宣而战，吸收中途岛的经验教训，你还是秘密的进兵。
嗨，
山本五十六请令之后，带着南云中将偷着组建了一支快速部队啊。你想，他是大将，重权在握，他组建的舰队能少得了吗？一共大小舰只70多艘，能战斗的飞机300余架呀，带着重兵300余人，浩浩荡荡从日本的本土出发，赶奔瓜岛和拖拉机岛。路上的行程咱不必细说，在心急啊，不断的催促，快快快，还真够快的。没有几天的时间，就来到作战的海域，汇合了三川中将。三川高高兴兴来到旗舰上见老帅，山本五十六拍着他的肩膀大加赞扬，然后了解了情况。这三川把具体的情况如实地做了汇报。
哟西，很好。
老山本琢磨了半天，拟定了个作战计划，如何收复瓜岛和拖拉机岛。他把手下的力量分成了9块，也就是变成9个支队。前部正印先锋官先遣部队派一木海军少将打前锋，给了他龙翔号航空母舰1艘、巡洋舰3艘、驱逐舰4艘，配备40架作战飞机，另外给他配备了4000名敢死队。一木少将是高高兴兴，信心十足，领着队伍出发了。老山本接着啪啪啪又分兵派将，咱不必细说。他们一系列的行动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外人是不得而知啊。山本五十六心说，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的行动，我这回依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啊。什么叫哥姆利，什么叫弗莱切，我一定把你们生擒活拿。瓜岛、拖拉机岛还是我们大日本人的。但是有那么句话，叫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就在他们分兵派将这个同时，当天的晚上，有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啊，冒着黑夜大雾，划着小船偷偷地靠近了瓜岛。就见这老头啊，费了9牛2虎的劲攀岩石，过壕沟，爬到美国大兵营去了。没想到被美国巡哨的大兵发现，大兵一拉枪说：站住，干什么的？还没等这老头反应过来，美国大兵扑上去把他摁住了，不容分说，是拳打脚踢，五花大绑把他逮住了。一看这老头60岁挂零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，从怀里这一搜啊，硬邦邦的，搜出一看是一支左轮手枪，呵，还带着武器呢，甭问，是日本人派出来的间谍。请示一位少尉，这少尉点点头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拉进枪毙。他这伤还特别高，偏巧旁边就是美国海军中将哥姆利宿营的地方。哥姆利闹心呐，睡不着觉，策划着下一步这个仗怎么个打法。他感觉这瓜岛啊，好像一只飘摇的大船，虽然占领了，心里不踏实，总觉着会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安全的把握，所以他睡不着觉。 正这时候，听着外边喊拉出去枪毙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外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报告将军，抓着一个间谍。间谍把他的武器收缴了，带进来。
是，
一句话把这老头给救了。美国大兵把这老头推推拥拥推到哥姆利的寝室，哥姆利借着灯光看了一瞅，这老头太狼狈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五花大绑，身上抖如筛糠，面色灰白，顺着胡子往下淌水。你是什么人？
我请问你是指挥官吗？
嗯，你说对了，我正是美军指挥官。你看那挂着我的军装呢，他一指大盖帽军装。那老头再想说话，俩眼一翻，扑通摔到哥姆利脚下。哥姆利一看呢，他疲劳过度了，要不就是没吃饭。吩咐手下人把绑绳给他解开，抬到床上，湿衣服给他扒下，用被子盖好了，请军医马上来给打针。这个医官仔细检查之后打了两针，跟将军回话，没问题，他疲劳过度了，没吃东西。哦，快给他准备面包热咖啡，时间不大，给他拿来了。有人帮着这老头，这老头眼睛都没睁开，闻着香味是无咽狼吞啊。你看这玩意怪不怪？吃完之后把眼睁开，有了精神了。这阵哥姆利将军往前凑了凑，你不必害怕，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美国将军，我向你反映前敌的情况。
哦，别着急，详细说说。是这么回事，老头把身世经过简简单单介绍一遍。闹了半天，这老头啊就是澳大利亚人，家里干什么呢？原来在瓜岛和图拉吉岛开垦荒地，种植橡胶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自从日本人来了之后，把他的庄园彻底给毁坏了，他的家人九口，有八口人死在日本的刺刀之下。这老头是死里逃生啊，后来决心给一家人报仇，就联络了许多恨日本人的人，组成了个地下先遣队，多方筹措资金，买了几把枪。表面上他们在海面上作业打鱼，打金枪鱼，实质上暗中监视日本人活动的情况，义务的间谍。这老头忠义可嘉呀。哎，昨天晚上日本人调兵遣将的事儿没逃过这老头的眼睛，他全看见了。他一瞅，呼，怎么来了这么多的日本兵舰呢？这么多日本大兵啊！他发现了日本人，日本人也看见他的渔船了，咣咣咣就开了一顿炮，结果把渔船又给炸沉了。他的同伴都死于海中，他第二次侥幸得活。驾着一只小船，好不容易到了瓜岛附近，因为他自幼生长在这，地理相当熟悉呀，所以没怎么费劲爬上了瓜岛，让美国巡逻大兵把他给逮住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头自报姓名，说了经过之后，哥姆利将军非常欣赏啊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你受惊了，为了表彰你这种行为，这样我赠送你20支自动步枪，再给你部分活动经费，你依然去组织海上间谍队替我们工作，立了功肯定受奖，多谢将军。紧跟着哥姆利详细询问了老头看到的情况，老头把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。好吧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把这老头带下去了。这哥姆利将军本来就睡不着，通过这件事之后他更精神，他感觉到问题相当严重，小日本的神不知鬼不觉摸上来了，送到我的嘴边来了，这口肥肉是不能不吃啊，但怎么个吃法？ 这老头说的是否事实，不行得核对核对。他又下令重新核对，结果有澳大利亚的侦查员向他报告，所说的情况跟这老头说的是一般不二，证明这老头说的是千真万确。消息核对实了，他马上抄起电话向尼米兹将军汇报，把这情况一五一十全说了。尼米兹眼睛一亮，我的上帝，该着我露脸呐、小日本子，自以为行踪诡秘，没想到我们全都掌握了情况，来得太好了。我张着大大的嘴，一口把你吞掉。山本五十六，老匹夫，你是自讨其苦。他刻不容缓，马上下令，三艘航空母舰全都出动，什么舰载机、巡洋舰、驱逐舰、炮舰、鱼雷快艇全都调动开了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奔作战海域。美国人这回采取了主动的，事先就做好了一切一切的防范措施。尼米兹是运筹帷幄，就等着好消息传来。